欢迎收听秀才日记，大家好，我是来自 HiHi Studio 的陈秀才。那又来到了新的一周，那这个也算是我这一个月，就是四月的第一次录制啦，就是开头录这样子。因为上一个星期呢，是我呢之前录过的，就来就是充数这样子。那因为上个星期我真的是有点懒惰，然后那个时候刚好我又回去就是清明嘛，所以就有点懒惰，就拿之前录制的来充数这样子。然后就是最近我不知道为什么就特别糊涂，就是我忘记把我的这个耳机带过来，因为我像我平常录制 podcast 的话，我就带一份耳机嘛。然后这一次呢就把耳机留在家里了，所以今天的录制呢是没有耳机的，有一点点的不习惯。因为我每次戴耳机呢，我都会听音乐，然后让我就是讲话够大声。因为如果是我自己就是自己听自己讲话的时候呢，我就会相对讲话讲得很小声，所以我会怕等下这个音质呢可能跟之前就会有一点不一样，但我觉得也不影响录制啦。那我觉得可能这个是让我就是真正去训练我讲话大声啊。So 今天我们要聊什么呢？我突然间直接进入今天的主题哦。今天的主题呢就是赚大钱的人每天到底在研究什么东西。那我相信肯定大家也很好奇，到底为什么有钱人会越来越有钱，那穷人越来越穷呢？这可能就是跟他们每一天的这个例行公事呢是有很大的差别的。就你每一天在做什么东西，就会直接影响到你的决定，影响到你的选择，而间接的就会影响你是否能够成为有钱人，或者还是就是平常的普通人这样子啊。那么就是based on我自己的数据来看，我就题外话一下啦。那我觉得可能就是在未来的方向呢，我就比较 more 就是讲这些财商的东西。因为我相信我之前也是有讲过，就是在我去马来西亚第一次的这个 podcast 集结大会的时候呢，当他们听到我的这个 podcast 名字的时候呢，他们也会觉得说，诶，我是不是在分享理财观念啊，就是或者是个人财商之类的东西。那我也是透过数据呢去了解到，当我去讲赚钱的东西，当我去讲这些思维的时候呢，这个收听率是比较高的。那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是 meant to be me。 那我觉得就是在未来呢，我就会朝这个方向了。因为像我自己可能之前比较偏向于就是讲个人成长，那个人成长我都会比较 more 是讲心理的，就是希望可能你在心灵上呢会得到一些帮助这样子。那我觉得这方面的这个听众，或者讲说这方面的数据呢，相对来讲并没有这么吃香呢。那我就是也没有办法啦，就是大家可能真的比较希望听到的就是可能去讲赚钱方面的东西，那我也不吝啬跟大家分享。因为可能大家第一印象就听到我的这个名字，就会觉得说，诶，我的这个秀才里面有一个才字嘛，那肯定会讲跟财商有关系，那我也觉得是 relatable 的啦。 So在未来的方向呢，我就会往这一方面呢、那今天我们回归今天的主题啦，赚大钱的人每一天都在研究什么。那这一集呢，我准备了一些关键字，就是我自己在网络上搜寻到的，跟我自己觉得说是可以纳入为有钱人那些赚大钱的人在研究的东西呢。那今天呢我就会分成六个部分，所以今天的 podcast 呢相对来讲会比之前的应该都会长一些些。那我也是尽量去缩短去讲啦，因为我也不想要我的 podcast 就是无敌长，然后就是让大家可能会有这个听力疲劳，是吧，就听觉疲劳，不是听力疲劳，听觉疲劳。所以我们就直接进入第一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呢可能就是属于比较表面，或者是大家比较容易去看到跟学习到的一些东西啦。第一个东西呢就是国家政策啊。那国家政策肯定是会影响你赚钱的这个方式也好，机制也好，以及你赚钱的这个额度，是额度吗，还是说那个 strength 啊， 就是你赚可以赚到多少钱的那个力度啊。所以国家政策呢，我们一定要时时去关注。那个其实在我以前呢是非常不认同这个东西的，因为我觉得国家就是它的政策怎么样改变，我觉得都不会影响一个人赚钱的这个叫什么，就是赚钱的这个空间啊，就是你要赚钱你一定有办法赚到钱的啊，这个是我以前的想法。那我觉得这个是也不能够讲完全错了，因为我觉得如果说今天你是要 start up 的话，你是刚刚开始，你是一个非常小的一个商家，非常就是刚开始，比如说刚开始一年两年，我觉得这些政策并不会太影响你现在的 business， 因为可能你规模还不够大的时候，其实也不没有必要去担心，但是我觉得还是要去关注一下了，因为当你能就是规模大的时候，你才来关注，我觉得可能就有点太迟了。OK， 然后对，所以从现在开始，如果你真的是想要赚钱或者你想要创业，那我觉得从现在开始就可以开始关注这些新闻呐。从新闻方面下手，然后可能你不是来很 internal， 就是很怎么样子讲，就很了解，可能从新闻方面可以开始先了解，比如说国家的预算案啊，然后国家分钱给什么样的人啊，把钱注重发展在什么样的地方啊，这些比较基本的东西我觉得都必须要知道一下啊。然后再来的话，第二个东西呢就是平台的机制，就是你的产品，比如说你今天要创业，那你这个创业很适合在什么样的平台去跟人家分享也好，或者是你的这个 target audience 啊，因为我自己就是本身是做营销的，所以我用的字眼可能会比较 more on 是营销行业里面呢，就是你的 target audience 呢，他们都会在什么样的平台去做搜索你的产品啊，所以你必须要了解这些东西先，然后你才去针对那些平台的机制去做研究。比如说你想要做 social media， 那你一定要很明白IG 啊 Facebook 啊他们的机制是什么，他们的赚钱机制是什么，然后你可以从他们身上怎么样子帮助到你的产品。比如说在 Facebook 打广告，那你就要明白 Facebook 广告的机制，不然你打出来就是浪费钱而已嘛，对不对啊？那这个是其中我比较熟悉的一个方法比较熟悉的一个讲法。那赚钱其实也有很多不同的平台，比如说电商，比如说就 Shopee 啊 Lazada 这些，那这些渠道呢其实就跟 social media 呢也有不同的玩法啊，所以你一定要明白这些机制，然后再去思考说你的产品放在哪一个哪一个平台上的这个叫什么，这个效益是最好的啊。所以这个就是他们在我有点乱了，就是这些就是在赚之前的人他们都会去研究的东西。因为比如说 social media， 比如说 Instagram， 因为现在很多 social media， 比如说小红书啊、抖音啊、短视频营销啊，这些就是从以前没有的嘛。以前 Instagram 呢 Facebook 呢可能比较 more 的是照片，所以如果你是做生意的，你一定要去你一定要去 update 这些东西。如果说你没有 update 的话，你现在还在发照片，你还在写那种很美美的文案，那我觉得就很容易就被淘汰了。那这个是你要懂的，我就不讲太多了，因为后面还有很多东西要讲。OK， 那这个平台机制呢是很表面的东西，你可以从你可以从网络上就找到很多资料。然后再来第三个东西呢，就是商业模式。OK， 这个商业模式就比如说你的产品 ，OK， 你要怎么样子去建立你的渠道，你要卖给谁？比如说可能你是 wholesale， 你要卖给 retail， 那你的渠道是什么啊？你要怎样子卖？你要找很多不同的渠道，那你的模式又是什么？而你的商业模式怎样子为你的公司创造 cash flow， 或者是创造 profit 也好 cash flow 也好，就是看你现在公司阶段是在哪里。因为他们都会研究就是生意人啊，他们都会研究不同的这个商业模式，然后去找到更新的这个模式，然后把 这些模式套用在自己的公司产品里面啊，那我觉得很重要，因为时代一直在变，然后尤其是我觉得这五年这十年就变得特别特别的快。如果说你没有办法就是得到最新的 update 的话，或者是走最新的方法，然后你很容易就被这个市场淘汰啊。那当你被这个市场淘汰呢，你的这个叫什么，你的成本就会很高，因为可能你会花更多的钱在广告，或者是你会花更多钱在人力，但是这些人力呢都做不到你要的这个结果，对吧所以这个是你可以去研究的东西。 Alright， 再来的话就是你的产品销售啦，就别人的产品是怎么销售的。比如说今天你是卖衣服的，然后你也要做潮牌的，这样子你可能可以去看一下，诶，在马来西亚做潮牌的顶级有谁。我知道的 for example TNT Core， 那我没有收他们钱，但是 based on 我知道 TNT Core Against Lab 这些 Stone and Core 好像并不是马来西亚的吧或者是一些网红的品牌，比如说像 Mother Chuckles 这些，他们怎么样子成功的，他们的产品销售是怎么样子做出来的这些都可以去研究，因为这些都是在网络上的平台怎么讲，他们都有在网络上去经营他们的品牌，所以我觉得就很容易去做 research 啦 ，OK， 很容易去做 research， 所以这是产品的销售。然后再来的话就是他们盈利模式，他们的赚钱模不是赚钱模式，就是他们的 profit， 要怎样子去让你的公司有最大化的 profit。然后去经营你的这个 business 这样子啦 ，OK， 然后而且这个 profit 模式呢是要能够 sustain 的，就是你能够一直重复做、重复做、重复做，然后让你的这个profit 呢越来越多、越来越大这样子 ，OK， 然后再来的话，第六个还是第几个我不懂，一二三四五六七，第六个，第六个呢就是你的 target audience 跟这个 strategies。因为我相信现在在网络上的这个就是产品呢也越来越多，然后他们的 strategy 也越来越多，然后也越来越普遍，所以你一定要去渗透进去这些 strategy， 然后再透过你自己的见解去想一个适合你产品的这个 strategy 因为每一个产品它我相信都可以有独特的 strategy 去做啦，就不用说好像十个公司都用同样的 strategy， 这样子很容易你的 target audience 他们就会感觉到疲劳，他们就觉得我看 A 也是这样，我看 B 也是这样，我看 C 也是这样子，那我觉得这个就已经不够吸引了现在我觉得这个市场呢都有这样子的现象，所以都要一直不断的去更新新的模式，商业模式也好，盈利模式也好，以及你这个渠道的这个铺陈都要一直在更新了 ，OK。然后再来的话就是流量机制。那现阶段来讲的话，有流量真的是非常非常重要了。你有流量，你就有更多的机会。这个其实就很像我以前做 sales 的时候，就是有讲的一个东西 ，OK。就是你比如说见100个人。那可能你的这个命中率呢可能就10%，所以你见100个人你只有10个人会跟你买单。那现在呢就可以用网络的方式呢，或者是用短视频，就 anything 啦，就现在很多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去增加我们的流量。比如说你做一个 video， 就有1000个人看，就有10000个人看，这样子你的命中率如果是10%的话，那这样1000个人看的话，那你就可以收到100个人的单，对不对这个就是现在的这个流量机制，所以我们一定要去明白现在的这个流量是怎么样来的，什么样的东西会得到流量比如说流量密码这个是我们可以去研究的，所以就透过别人的这个展现，因为我相信很多人会用 social media 来去做消遣，比如说看视频然后去就这样子讲就是去拖自己的时间 就是稍微看一下 video 消遣一下。但是如果说今天你看 video 的一个目的呢是去学习他们怎么样子抓住这个流量的话呢，那我觉得也是一个很不错的一个东西啦。就是 as 你今天你一定是今天你会听这一集，可能你也是想要创业，或者是你正在创业，你想要了解赚大钱的人他们到底在干嘛，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方法。 OK，啊，这个是第一个部分啊，就是讲比较表面，就是看人家怎么样子赚钱。OK，主要就是研究别人赚钱的方法，然后渗透进去，然后你可以可能到最后你可以研发出你自己一套模式来赚钱。OK，这是第一个部分。第二个部分呢，就是比较内核一点点啊，就是可能你公司有一定的规模，你想要扩张的时候，那这一个部分，第二个部分呢就很重要。OK，那我相信，可能如果你抖音刷的多的话，你的小红书看的多的话，这几个词你应该都会不陌生了。OK，第一个就是裂变、连接跟整合。OK，怎样子去裂变？你要怎样子去裂变你的团队？裂变你的这个叫什么？就是裂变你的东西。因为裂变呢其实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方式来去扩张啊。那想要怎么知道裂变呢？可能之后我会再去专门做 detail 一点。那今天就是主要给你知道有裂变这个词。如果说今天你是第一次听到的话，那你可以开始去网络上去找什么是裂变。对，简单来讲的话呢，就是像我们拿铁这样子，就是做 gym 这样子。而你就是要把你的 muscle 撑裂它，然后那个空间呢它就会长出新的 muscle， 所以 that's why 你的 muscle 会越来越大了啊。简单的概念是这样子啦。然后这样子去做连接，这样子去做整合，因为当你裂变到很大的时候呢，你还是要想办法去整合它的，不然呢这些人才也好，这些资源也好，它裂变出来呢可能就会被别人拿走。Okay， 所以我们要去研究人家是怎么样子通过裂变，然后以及连接的方式，以及甚至是整合的方式呢，来去扩张扩大自己的影响力啊。你可以去裂变你的这个资源，然后扩大你自己的影响力，或者是你去裂变你的团队，让你的团队更有方向，更有这个合作精神， anything 都可以裂变的啦。Okay，然后你裂变呢连接呢整合呢比较猛，可能是在内核或者是想说在管理团队。那第二个东西呢就是你的金融投资，或者是你的股权，或者是在法律上的一个东西。因为当你的生意的规模做到一定大的时候呢，一定是会牵扯到很多法律上的问题。Okay， 就是道德上可能我没有做错，但是如果你没有去就是研究清楚的话 ，OK， 就可能会遇到法律上的问题，甚至是可能会给人家做一单，对吧？因为毕竟在商业的世界里面呢，都不会跟你讲情分的，而他们有办法去就眼红你，他有办法想要做你一单，他一定是可以的，所以我们一定要去明白。Okay， 那明白这些东西呢，比如说明白法律呢一定是来保护自己为主，而不是去做人一单为主啦。而有些人他们就学法律呢就是想要办法去做人一单， but 在我的角度我觉得这就没有必要啦。Okay， 就是你学这个东西呢主要就是要保护自己。Okay， 如果说真的有人要做你一单，或者是真的在法律上遇到了一些问题，那我想就是你可以透过就是你的知识呢，或者透过这些东西呢去化解一切困难呢。Okay， 还有就股权啊，这个金融投资啊，就是你公司赚了钱一定想要做投资嘛，想要变得更多嘛，那这一方面呢你可以去研究看看啊。所以当你有钱的时候呢就不会哇我这样多钱啊，我到底要怎么样子去玩啊。就是我相信很多在做生意的人他们可能也有赚了一笔钱。OK， 但是他们不懂得怎么样子去运用这笔钱来去赚更多的钱啊，所以他们当然也会 trial and error 啦，就是投资这个投资那个，但是到最后也不会有结，也没有结果。哎，不是讲不会有结果，就是也没有结果的时候呢，就会 到底哪里出了问题啊？所以我觉得就是可以看看一下别人是怎样子投资的，别人是怎样子从这个规模去到这个规另外一个规模，比如说从五十万去到一百万，从一百万去到三百万，他们是怎样子过的这个过程，嗯。然后第三个，就第二个部分的第三个呢，就是你的信仰、道德啦，你的就是来比较 more， 就是你做人是很重要的，所以你在这方面呢，可能你要懂得怎样子去做人啊，你的信仰、你的道德，你怎样子去尊重人家，然后你怎样子去有这个利他的思维，就是做任何的事情都会以他的利益为思考量。Okay， 我不是讲说要把你自己放低，或者是讲说把你自己想的一文不值，因为我觉得这个世界是很现实的，应该是这样子讲，就是如果说今天一个人来接近你，你自己想象一下，今天一个人来接近你，但是他跟你要的东西就是他想要的东西，你觉得你会帮助他吗？不会了，对不对？你一定是会觉得说，哎，这么这个人过来，哦，他就是一直在讲他要的东西是什么，那我都没有被 fulfill 到，为什么我要帮你，对吧？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呢，就是我们一定要有利他的思维。我们比如说，即使我们知道我们要的东西，或者是讲说他可以给到我们要的东西，但我们一定要去想一个方向是，我可以给到他什么东西。我能够帮助到他什么东西，对吧？要用这样子的出发点去想，这样子你才能够有更广的这个圈子，或者讲说你才能够达成这个协议。哎，简单来讲就是你才能够做到这个 deal 嘛。啊，这样子他想要的东西你可以给到他，那你要的东西他也可以给到你，他也愿意给你。啊，所以这个是利他思维啦。那除了有这个利他思维，当然你要建立你自己的口才啦，你的口碑啦，啊 ，everything 啦，这些东西我觉得都是。那我觉得这个部分呢，可能可以比较，可是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你没有办法用书面上，或者讲说你找到的资料你就会的东西，这个比较猛，就是你要透过经验，去这样子啊，去磨练的一个东西。因为比如说讲商业道德这些职业道德是很难，就是在没有执行的情况下去培养的一个东西。因为我讲当然很容易啦，对不对？哎，就是我不要骗人家钱啊，我不要怎么样怎么样，或者是我做这个东西我不要得罪人家，不要踩到人家的东西啊，类似这样的。但是当你真的执行的时候呢，这个东西是很难讲的，还很难的。所以我们这个部分呢，就是你要透过实际的这个行动，实际的这个经历去磨练出来的一个东西。然后第三个部分呢，是比较 more on 是自己的啦，喂，比较 more on 是自己的，哎 ，so 第三个部分的第一个东西呢，就是你的学习力、你的洞察力以及你的专注力，还有你的执行力。简单来讲，就是你自己的能力啦，哎，就是这些你要去培养自己的学习的能力啊。然后学到了，然后你也要懂得怎么样子去洞察。因为我觉得洞察力呢，是相对来讲在自我成长的这个部分呢，或者是讲说在你赚钱的这一个部分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如果你的洞察力很强，首先你可能就会洞察到新的趋势，可能在别人都会觉得说，哎，这个方法不赚钱的时候呢，你就已经嗅到这个钱的味道了，对吧？所以我觉得洞察力是非常重要的。那你要有很强的洞察力呢，首先你的这个学习力一定要够强。因为你学习力够强的时候，你可以吸收很多东西。当你可以吸收很多东西，你的脑袋有一定的数据的时候呢，你才有办法做出对的判断。就比如说现在的 AI 啦。Okay， 现在的 AI 你看，比如说 ChatGPT， 然后我们都在跟他聊天嘛，他一直在吸收数据，他一直在就是 consume， 这样子他就会越来越聪明，他的判断呢就会越来越 不能讲正确，就是越来越可以 fulfill 现在人的这个需求的。所以一样的，既然我们作为人呢，我相信人也是一个非常非常有智慧的一个生物啦，所以我们也可以像 AI 这样子，但是这个是要训练的啦。你就是在学习的过程，你就要训练怎么样子能够增强你自己的学习力。不一定是看书，不一定是考试， alright? 这个是我觉得是以前的这个系统。现在我相信有很多种方法是可以学习，就是培养这个学习力的啦。OK? 然后再来的话就是你的专注力跟你的执行力啦。这个也是非常重要。因为很多东西你学了哦，如果你不执行的话，其实都是一场空呢。OK?就是我觉得你真的是要去执行，你才会有这个经验，你才能够去培养更多的东西啊。然后再来的话就是亲和力，我觉得也很重要。就是你个人啊，你一定要很亲和，这样子人家看到你的时候才不会就是跟你保持距离。这个我觉得在做生意应该也是很重要的一环啊。就如果说今天你去跟人家交谈的话，人家会跟你保持距离的话，那我觉得就比较难一点点，懂我意思吗？就是你还要想办法去攻破他的心房，就是心墙，才能够走到他的里面，才能够了解他更深，才能够这样子讲，就是 make it a deal 这样子啦。 OK? 然后这边呢，我就找到一个词，或者说就是一个我没有看过的一个词，我觉得也很值得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儒释道帝王术，然后还有纯谋术啦，以及育人术。那这些东西呢，是我比较新接触到的词啊。然后简单来讲，这个儒释道呢，它就是中国传统三大思想的这个流派，就儒家、释家以及道家。这个我相信大家应该也不陌生啊。所以他们这个儒释道呢，他们的这个哲学和思想对于中国的历史和文化都已经产生很深远的影响了。那尤其是流传到今天都还是有很大的这个影响这样子。那这三个东西呢，或者讲说这个帝王术呢，它主要就是专门用于去理治国家的一个方法论。 OK? 因为帝王术嘛，就是来你要怎么样子去管理你的国家这样子。而它的出处我就不多讲了，这个大家可以 Google 去 search。 OK? 那我们就来讲这个儒家提出的这个仁政礼智呢，这两个东西呢，就是比较猛是在道德伦理上呢和社会秩序的一个建设。因为我就像我们做生意一定也要有商业道德，或者讲我们比如说看戏啦，比如说我做这个行业，我一定不会去踩你的地嘛，不会去破坏你嘛，这个就是我觉得就是商业道德啦。然后再来到释家呢，他是主张自利利他的一个智慧来的，就是像我刚才讲利他思维了，你做一个东西你肯定有自己的利益着想的，不然你不会去做这件事情。你卖这个产品你一定要赚钱的，你不是做慈善，他们做慈善也有目的的，只是不是在赚钱的。所以你一定明白你自己的利益，但是你也要有这个利他的这个思维。就是我们他强调的一个东西呢，就是慈悲心跟智慧啦。然后道家呢，就是强调的东西是无为而治，主张顺应自然法则，倡导以道德自律和修身养性为这个治国之本。简单来讲也是比较默认的是道德方面的啦。OK? So, 帝王术呢，它就是综合了这三种思想，就是包括你怎样子任用现在的人才，怎样子行善政，就是怎样子用善良的方法来去行政啊，然后以及怎样子去管理你的这个团队，就管理公司的人这样子。所以 这个大家也可以去网络上呢去找更多更详细的资料了。这个是我觉得哎蛮不错的一个，其实对我来讲也是蛮新的一个知识啦。So yes， 那我们就来看第四个部分啦。然后第四、第五、第六个部分呢就比较 more on 是 spiritual， 就是 like 比较 more on 是思维的东西了的。这个可能你听了你明白，但是要去执行它，要去实现它是有一定的这个难度的。因为它这样子讲啊，它很 spiritual， 它不是很 tangible 的东西，它不是讲说我能够看得到有 rules and regulation 这样子的。所以大家可能就是听完之后呢就好好去思考一下啦。我第四个部分呢讲的其实就是你的形象啊，就是有钱人他们是怎样子去照顾形象的。哎，我觉得有一部纪录片大家可以去看了，就是在 Netflix 上讲，就是最近期的吧，应该是今年的，就是讲关于那个Prince Charles 啊，他的这个故事。哎，我们都知道他是王子，那在我们平民人眼里，哇，王子就是高高在上啊，然后就是来叫什么？就是很有钱啊，然后做什么都很容易啊，然后很有身份啊。但是我们要去看作为一个在这么高地方的人，他们要怎样子去尽力或者想去保护他们的形象。那我觉得那个纪录片呢，大家可能去 Google search 应该会就找得到的啦，因为名字我也不是很记得了。然后那整个故事呢就是讲他跟他现在的那个老婆从怎样认识就是他们经历过什么东西啊。那我觉得是很值得去看的一个东西，一部纪录片。然后也在我就是我看的这个角度呢，就是我要知道他们这么高高在上的人，他们是怎样子去维持他们的这个形象，以及怎样子去这样子讲啊，就是这样子去呈现他们自己。因为毕竟王子他做一个很普通的事情，全世界都在看着，所以那个压力是非常非常大的。所以要看他们这样子去应对这些问题啊。然后就是也包括资源啊，就是这边有讲到价值、形象、天时地利、人和、天道规律以及自然，还有兵法。兵法可能就是孙子兵法了。OK， 就是这些是比较策略性的一些知识。就是这些东西呢，它并不是指就是适用于商业。OK， 就是在你做人，因为我觉得今天你要做一个，或者是你是想要赚大钱的一个人，你一定要懂得怎样子做人先。那你会做人，你才能够把事做对，你能够把事做对，你才能够赚到很多很多的钱。哎，这个是我的见解。Right，so 第五个呢，就是你一定要懂事情的本质。OK， 就是这件事情的本质是什么？就比如说像我之前很常讲的，就是比如说你做营销的这个本质，或者是顾客他们会买你东西的本质是什么？就是你一定要看到这个问题，或者想说这件事里面最根本的一个东西，最核心的一个东西。那要怎样子能够去看到这些东西的本质呢？首先你的脑袋一定要有足够多的数据。OK， 所以在这方面呢，历史就很重要。以前我是很讨厌历史的一个人，就是讲到以前读书啦，就是要背，因为以前读书的时候历史课呢它是马来文，然后马来文我又很差，所以再说我并不是很喜欢历史课这个东西。但是今天这个世界会变成这样子，它的原因一定是在过去所发生的事情。所以历史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东西。那我现在也开始渐渐喜欢历史了，我就会看以前人，就我很喜欢看以前人或者是以前的剧、以前的戏啊，然后就是看他们怎么样演变到现在，哎 ，Marvel 可以做到这样美，然后以前他们拍戏，他们怎样子 没有透过这个叫什么？没有透过这个剪辑，都可以传达到他们想要传达的情绪。这个是以前做得到的，现在就可能演员不需要很厉害演，应该是这样子讲。但是我也不能够就是这样子讲啊，就是非常主观的讲这件事情啊，就是想说现在其实也可以透过剪辑，透过音效，透过这些 effect 来去凸显这个剧情的这个氛围。所以其实演员的这个叫什么，演员的这个能力呢，其实就不需要不需要就是 like 100%， 你懂我意思吗？所以可能他 98%、95%， 那这部戏还是很好看啊。所以历史是很重要的，我们要透过以前就是以前他们人是这样子做的，然后演变成现在，然后我们才能够去这样子去策划未来啊。就比如说像以前我做 trading 啦，就是做金融，做 trading， 那我们去分析，我们要怎样子知道未来趋势会往上走还是往下走，都是透过之前的这个历史的这个图表嘛。所以你可以分析，比如说现在是什么样的什么样的情况什么样的 pattern 什么样的什么东西这样子，然后去推测出接下来的几个小时这个趋势会往上走还是往下走，一样的。 OK， 然后再来的话呢，就是因果。那我觉得这个我觉得跟历史是搭得上了，就是你一定要了解这个因果定律，然后再来就是你要懂得怎么样子去看这个因，然后再去看这个果。所以历史是很重要的嘛，对不对？就是这个原因呢，一定是在过去所发生的事情。比如说今天我跟我女朋友吵架 ，for example， 我没有女朋友，就我跟我另外一半吵架的这个根本的原因是什么？就可能是在前两天发生的一件事情啊，然后我没有意识到。然后结果就吵架起来所以这个是我们应该要去看的一个东西。那这个也是赚钱人他们很喜欢去看的一个东西，因为这个能够帮助到他们的这个判断能力，提高他们对于事情的这个了解之外呢，他们也可以做出很正确的判断，因为他们的数据够大。 OK， 然后再来的话呢，就是你要了解人性呢、欲望呢跟格局，因为这些东西今天你做生意一定是做人的生意嘛，你一定是把东西卖给人，所以你要很清楚的明白人性，这样子你就可以很容易抓到他们的心。那相对来讲，你抓到他们的心，这样子他就会跟你买东西咯对吧？这样你就可以赚大钱了，对吧？ OK， 然后再来的话就是格局啦。这个我相信大家可能也听到烂了，就是这个字格局。哇，你格局要够大，你要做大事的人你一定要有格局那这个我觉得就不多讲了，因为我相信大家也很明白到底什么是格局格局不只是在于你看的东西，就是 how you react 其实也是格局的一个部分。对我来讲不会因为很小的事情就动怒，不会因为很小的事情就做错的决定。然后再来的话呢，就是第六个部分第六个部分呢我觉得是更模糊，或者说更难去做的一件事情我们来看第六个部分呢，第一个东西是什么，就是你要布局、破局跟出局。 OK， 就很简单，就是我如果讲用金融用做 trading 来讲的话，就是你要怎样子去做你的 setup， 就比如说你要怎样子去进场然后当这个方向有去到你有就是跟着你的分析去到你要的方向跟去到你不要的方向的时候呢，你要怎样子去破你的这个局，然后你要怎样子出局，你要怎样子去 exit。 For example， 你现在可能就是我讲做 trading 啦，我比较熟悉。就比如说你在进了一个单，或者你想要做 buy， 或者你要做 sell， whatever， 就是比如说我就讲做 buy 啦，但是它在往下跌，价钱往下跌，那在这样子的情况下呢，你要怎样子去出局，我要去保你的本也好，或者是去降低这个伤害，对吧？如果你不懂得怎样子去做这个布局跟出局的话，那么你很容易呢就会因为时间拖得很长，然后导致你又亏了时间，然后你又亏了你的钱。Right, 就是 in 做 trading 的 aspect， 但是我觉得做生意也好，或者做任何事情也好，都是很重要的一个东西。因为当你会懂得去布局、去调整的时候呢，其实你就很容易去降低你的成本，不管是时间成本也好，就任何的成本，你降低成本的时候呢，你就很容易去做出改变。所以这个是我的一个见解啦，希望也可以帮助到你啦。然后再来的话就是智商咯，你的把这个东西是有些人会讲说，哎，这个好像是天生的，你的智商，但是智商好像是会改变的。可能你在小的时候呢，你是有很高的智商，但是你长大可能没有这么高，因为它是有一个算法的，但是这个算法我也不是很会，那这不重要。就是总之你要去提升你的智商，那我觉得提升智商的唯一方法就是你要学很多东西啦，你要学很多东西，然后你的情商、你的财商、你的逆商啊，就是这些什么商的都要去调整哦，就是不是讲调整，就要去学习。那情商要怎样子学呢？我觉得就是要看人家怎么样子处理，然后有一个好的结果，就是 from比如说遇到了一个危机，然后这个人呢他把这个危机变成一个好的机会，或者是把这件事情解决得很漂亮，那你就要看这个人他是怎么样子解决这个问题的，怎么样子去做这个东西的，这样子你就可以学到这个人的情商，对吧？ Alright，就我之前有看过一个影片，就是有一个人，那一个男的对着另外一个女生，把这个是他们在台上表演的啦，因为这个是一个应该是一个 motivation 的speech 这样子，但是他们就这个男的呢他就做释放，他就一直骂这个女的，哇你很丑啊，哇你是个婊子，你就一直骂，然后。我记错了，应该是倒转过来，那个男的是讲师，他就叫这个女生骂他，骂自己，你讲哦你很丑啊，你就是一个不好的人，就一直骂，然后这个男的呢，这个讲师呢，他就 thank you， 他就跟他讲谢谢，他一直讲，我就每讲一句你好丑，然后他就跟他讲谢谢，哇你根本不要脸哦谢谢，但是。这个东西你一直做的时候，其实相对来骂的那一个人，其实他也觉得很奇怪啊，这么我讲你坏话你要跟我讲谢谢的，然后他自己也会开始骂的力度就没有这样大了，然后到最后，他就不骂了。这个其实就是化解冲突的一个很高的一个情商。如果今天人家骂你，然后你就屌回去，你甚至是拿棍去打人家的话，那么其实没有把这整件事走向一个更好的结果，对吧？那我觉得这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就代表他的情商并不是很高，但我觉得这个也可能比较more是每个人他们都有自己的这个 boundaries 嘛，都有自己的这个底线，那当你触碰到底线的时候就没有情商可言了。 So 这是我能够举的一个例子啦。然后再来就是财商了，因为赚钱的人他们都很需要这些非常高水平的这些情商、智商跟财商，所以他们有了这些东西呢，他们就可以应对一些很复杂的情况，然后再用就是不同的方式以及技巧呢去解决这个问题，所以这些方法、这些技巧呢也是可以学习的，就是透过别人的例子。因为我觉得现今的社会呢，就是最好的一个学习方法就是透过别人来学习，但我觉得有一些像我自己呢，我也是比较猛，是想要自己跌倒的，那这个就随我而去吧， 那我也是当然能够就是能够减少，但肯定减少了，就是你没有必要把自己的头撞破了才学到教训嘛，对不对？那就是我们也可以透过别人来去学习，比如说别人失败的原因是什么我们也可以去看，这样子就避免不要去做这件事情，然后别人怎样子把这件事情处理得非常非常好，那么我下次遇到同样的问题，我就跟着他的方法去做这个就会让我们少走很多冤枉路了。当然不是每一件事情用这样子的方法就一定会 work， 就比如说可能他用这样子的方法转向成好的结果，但是今天你用这个方法，同样的方法不一定转向好的结果，但是至少你已经降低了那一个失败的几率，虽然说还是失败了，虽然说可能东西还是做不好了， but it's okay。 我觉得这个就是在我们创业也好，或者在我们想要赚钱的这个过程呢，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磨练，对我来讲所以我们也不要 take it like， 就是当为什么我用他方法，然后他有好结果我却没有好结果，然后就会去认定说这个方法是错误的，或者讲这个方法是不好的，只是刚好，因为我觉得每一个方法它一定有它的失败的这个几率，只是刚好在你身上失败的时候，那可能你就换另外一个方法咯，或者是 你去看为什么他成功我失败，我们都用同样的方法，那问题出在哪里，是方法出了问题呢，还是其他地方出了问题这个是我们可以去 discover 的啦这个就是今天我所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赚钱的人他们每一天都在做什么。你看我讲了这么多，我就快讲了一个小时，所以今天你真的是想要赚钱，你真的是想要改变的话，其实你有好多好多东西可以去学习，可以去做。Alright? So, 如果说今天你是想要赚钱，你想要赚很多很多钱，你很大的这个就是你很 ambitious， 你很大的梦想，但是如果你每天还是看着 Netflix， 你每天还是就是做一些就是不利己的这些事情呢，我觉得就有那个落差啦所以其实如果你真的想要赚钱，很多东西可以学，每一天都可以忙得不可开交就是当然这样子讲就是我觉得人生还是需要一点就是奖励，一点激励，就是偶尔你还是可以放松。那每个人放松的方式不一样，有些人就是喜欢去酒吧喝酒，有些人就喜欢去旅行，有些人就是喜欢去吃好吃的东西每个人都不一样嘛。那我觉得就是大部分的时间呢，如果你真的是想要成为一个很有钱的商人，或者是你想要赚很多钱，那我觉得大部分的时间你都要去研究今天我所讲的这些东西，然后并去执行它，对吧？并去执行它，这样子你才能够成为更好的一个人像今天我讲的东西其实也是跟我自己讲的啦，就是这些东西我也是可以去学就比如说像今天这整个东西呢，我觉得我可以去学的东西比如说法律，因为我对法律真的是一窍不通，那我就可以开始去就是研究法律的东西了。然后像我自己会这样子呢我就会开着那些就是像律师的那些戏当然我就偶尔我会看了，我不是讲说我就是看戏，就比如说我在工作的时候我就会把那个戏播着，那就偶尔这样瞄一下看过去一下，然后就是主要就是听他们就是怎样子去对话就是像听 podcast 这样子可能你现在在听着我的 podcast， 你可能在开车，你可能在跑步，你可能在做东西，你不可能是来戴着耳机然后非常非常专心的在听我在讲什么的嘛，你一定是这中间你一定是在做着其他东西，然后才就是刚好播着这一集的 podcast。 所以一样的，我是用这样的方法去学习的啦，我就会播着这些律师的这些戏或者是就是 podcast 这样子我最近就在看一部韩剧叫什么离婚律师吧类似的，我不懂他的全名了，就是一个律 帮专门办离婚这个律师的一部戏啦。啊，然后对，最近我就在播着这部戏，然后啊、我要讲什么呢？其实也差不多啊，今天的这一集，因为我觉得像我今天讲的东西呢，比较猛的就是赚钱。那赚钱呢，其实它就是一种能力来的，而且是非常非常宝贵的能力。那很遗憾的是，在我这一个年代 ，Alright， 我是90后的，那我相信00后呢，或者讲更新一代呢，他们有很多很多不同的方式可以得到这些资讯、这些知识。但是在我那个年代，我小时候呢，就网络其实也并不是很发达，所以这东西如果说你的身边、你的周遭环境呢是没有给你这样子的这个教育的话，你是根本不懂的这些东西的。而我们在我们的学生时代就是念书、哦、补习啦，然后没有说学 media 的。那个时候我到了、大学的时候才有 Instagram。我到大学才有 Instagram， 然后才开始有这些、就是网络上的东西。以前的话就是 Facebook、哦、但是我以前小时候也并不是很有钱，也没有那种可以上网的那一种、叫什么，就是那个待遇啦。小时候我家里也没有装这个叫什么，就是网络的、所以我以前上 Facebook 呢是上那种 0.facebook.com。我相信90后一定听懂 0. Facebook 了、就是只能够看文字的、照片的话你还要、就是很慢很慢、0. Facebook 应该是不能够看照片的。对，然后以前我就是在这样子的这个时代成长的，所以就不会觉得说赚钱原来是需要学习的。就是可能我那个时候可能会觉得说，哎，我到了一定的年纪，哎，自然就会有这个能力，然后就是听爸爸妈妈的话，好好用功读书。但是我觉得不能讲今天了，就是在我那个时代的这个整个教育体系、整个系统呢，它并不是去塑造一个做生意的人而设计的。我相信现在也是啦，学校的整个体系它并不是为了去塑造一个，哎，你可以在抖音上赚百万，哎，透过短视频赚钱的一个机构 ，alright， 一个体系。所以就是也不能怪啦，因为这个是已经历史悠久的这个体系啊，你想要改变也不可能。所以我会觉得说，今天如果你真的是想要赚钱，现在在网络上有很多很多方法可以做到这件事情，有很多可以学习的对象这样子啊。然后我还要讲什么啊，我之前有讲有分享过一集，就是讲到杠杆的东西。那今天我在最后呢就跟大家去分享这三种杠杆啦。 OK， 像你一开始你想要赚钱的话，你一定是用劳动力杠杆。 OK， 你去用你的劳动力做杠杆，就比如说创业，你花你的时间、花你的精力，然后去开始做生意、开始赚钱。所以当你赚钱的时候呢，你就要去学会怎么样子去做你的资本杠杆。OK， 就是你的资本，应该是对我来讲的话，它就是资源成本。但你的资源成本很大的时候呢，你就可以杠杆，你就可以做投资。然后甚至是你在做投资的当下呢，你还是有收入的，因为你比如说你的生意都在 running 着嘛，所以你会有那个 cash flow， 你有那个 cash flow 呢去做投资这样子。第三种呢，这个呢就会相对来讲比较复杂一点点啦、就是复制边际成本为零的这个产品。那这个方面呢，我会在未来去做当集的 podcast 去跟大家分享什么是复制边际成本为零的这个产品。这个是第三种杠杆。Alright， so 今天的 podcast 就录到这里了。So 今天要听呢，就是听一个翻唱版的这个 drunk， okay， 是来自 Cashy 的。那这个翻唱歌手呢，不好意思，我没有记到他的名字，不是一个女孩子啦。这首好歌分享给你，我们就下一集再见，拜拜。 All my friends are drunk again.
when I'm stumbling back to that all by myself. Don't need nobody else. Oh, my friends are drunk again, and I'm stumbling back to that all by myself. Don't need nobody else. Smell like smoke, needs a lump. It's been a while since we last spoke. So tell me, how's it go? Still the blues, nothing new. Careless love ahead of you. How about you? Oh, my friends are drunk again, and I'm stumbling back to that all by myself. Don't need nobody else. Oh, my friends are drunk again, and I'm stumbling back to that all by myself. Don't need nobody else. I never thought when you're gone, I found it hard to carry on. And it's probably 'cause and I think about as well. I think about as well. Oh, my friends are drunk again, and I'm stumbling back to bed all by myself. I got nobody else. Oh, my friends are drunk again, and I'm stoned.